收听海伦音乐电台，我回来了。今天是我们的 episode 33， 我们第33集。这一集的主题叫做 Chase After the Sun， 也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创作曲《追在有光的路上》。首先要先跟大家拜一个很晚的2024的新年快乐哦，因为我最近在忙专场，所以就一直的闲置着我的海伦音乐电台。把所有的灵感跟想法累积到今天一次大爆发送给大家。好，那其实就是上一次录的时候好像是要讲专场的事情，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隔了蛮多的时间了，但其实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然后非常的满。对，但是我就是要回到就是刚刚说前面在忙专场，其实专场结束真的是蛮感动的，就是通常演出的这个过程你可能还要跟很多人练习啊什么的，如果不是演自己的专场就是一般的就是演出的话，其实如果你的听众就是当场的听众没有给你很多的反馈或者是给你 feedback， 你有可能通常你是蛮累的，因为你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心灵的东西全部想要分享给大家这样子，虽然你是有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但你大部分你的身体上是非常疲累的。但是因为专场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就要回到我怎么准备专场，我在调试我自己的心情。其实以往的我只要做任何的表演或者是报告或者是分享，我就是那种会把所有的练习都练到我觉得如火纯青，我觉得已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再出什么失误， even 面试也是一样，只要是我可以准备的范围。但是呢，就是这一次的专场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很了解我，他就跟我说他叫我不要像以前那样准备东西。他就有分享说，因为他还蛮常去看一些就是线上或者是地下乐团的一些专场演出，他就说他曾经去看了黄小琥的，就是一般他很喜欢看黄小琥一般的那种在 bar 里面的就是 freestyle， 就是专场的表演。但有一次好像是办在国家音乐厅，然后他去听，他就觉得他怎么变这样，就是可能场地比较隆重，然后可能他准备一些不像平常的他的演出，也不是不好，只是他觉得有一点不自然，应该对他这个观影者不是观影者，就听音乐的人来说，他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可能就是不是要来看他特别要怎么样的，其实就是一个忠于他自己的演出。那我那时候就被他说服，因为我自己的这一场专场，其实我的标题叫做 Let's Start From Here， 就是 H 或者 Helen 我的名字，其实就是希望用我的方式跟大家说着我这些创作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不要去太迎合任何一个人，就是说我知道谁要来，他可能喜欢听什么，所以我特别要准备些什么给他。应该是说以我的角度出发，我可以很自私的做自己，说我今天想要说些什么，我想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唱会，而不是依附在别人身上的。所以我就这样一直压着不去碰我的吉他，不是说不练习，就是说我不要一直去想说我要说什么，或者是说我把歌的名字先写下来，然后写出一些我当初创作的想法念想是什么，但是我没有特别去想说我的 talking 我要怎么介绍，我的笑话要讲什么都没有。然后其实我在这个历程当中，因为我是去年十月我就决定要办这场专场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因为我在整理我的这些歌单，因为我要做取舍，真的是会写到流泪。因为有些歌你就是真的想到那时候写的心情，然后无论是想到那些人，或是想到事情，或是想到自己那时候可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是生活里面遇到的困境，你就会好像把你带回那些画面，有点像是你看的照片在回想当时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只是我是用声音的方式在回忆。 对，其实就很像自己的作品集，就觉得啊，好珍贵哦。所以那时候当天有一些就是很棒的表演歌手，他们就说他们觉得就是办专场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等于是把你自己很赤裸的裸体然后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样。对，但我是觉得大家看到我的裸体就是哭成那样，我也是蛮感动的。因为那天听说有一些就是我旁边的人就说分别有听到啜泣声啊，或是怎么样之类的，我是想说他这样算是颇成功啊。然后我结束之后我自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那种开心的感觉，像是哦，我好像真的送给我自己一个礼物，不再只是哦想要 make everybody happy， 只是我自己想要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我觉得 yeah， 我就觉得那个满足是就是很，现在想到还是觉得很开心很开心。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就是我还有动力想要继续这样下去，然后别人也会觉得哦，希望可以再多办几场。对，那我们就希望可以继续有下一次，有下一次的演出。对，然后最近其实我发现我是冒失的那个指数有点 over。首先是先讲，就是因为我这次有请两个嘉宾，就是红豆跟阿丁来当我的演出的重要环节这样。然后他们真的很棒，因为很积极的跟我练习。然后阿丁他就，我就记得他好像是要跟我约在某个练团室，然后我就赶快下班回家之后梳洗，然后想说我可以赶快梳洗，然后我就可以赶快冲去，然后隔天我回家就可以倒在床上直接睡着，明天继续上班这样。殊不知我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钥匙是那种两节式，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烦，因为它就是细细长长的，然后中间里面有一个卡榫可以收纳，然后你把它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就是很就是一个方形，然后有一个凹凹凸凸的那个锁，所以它就是两节式的。结果那天回家我想说哇有平价牛排，我大概四五点抓回家，然后抓我自己回家我在说什么，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准备要开第三楼的门，我已经爬了两三层了，发现了钥匙竟然给我断掉，就前面的钥匙不见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那我就开始找我的便当袋，找我的便当袋，找我的外套，找我全身上下的口袋， 我身上的口袋很多，找不到，我就是赶快再回去我们家附近最近的巷口的钥匙行，然后老板就说，我说你可以来帮我开锁，然后顺便帮我打，就是先帮我开锁就好了，我只要开锁。他说可是你开锁很贵，还是你有身边有认识的人，他说你钥匙的头呢，我说头不见了，他就说哈，你要不要去找你最近有没有附近有没有家人在上班。然后我想说天啊，我妹好像在附近，但是她要过就是在泸州这样。我想说好，那不然我去找我妹好了。那我找我妹，找到之后呢，我就打一个钥匙，然后你知道她的钥匙算我多少钱吗，就是她的钥匙算我500块，我那个钥匙看起来超普通的好不好，我就说哈怎么那么贵，然后她就说啊，因为你的钥匙看起来很特别。我想说丽娜妈，但我也没有，我没有办法。然后我妹就说你干嘛不先问他，我想说我忘了，我那时候就情急之下，我想说 Oh my god 你快一点，我还要回去赶快把我平价牛排吃完，然后再把门关上，再冲下四层楼梯，再赶去士林练团。然后我还没洗澡，然后我就觉得哈哈哈真好赶，然后后来就500块就喷了。然后回家隔天早上我发现我的那个钥匙的头在我机车的凹槽里。然后再来，这还没有结束，任何跟音乐有关的都会这样子。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Remember Me 就是演出，然后有一次是好像是我的吉他没电，然后是阿威老师在附近救我，因为我真的很蠢，我不会换，其实我蛮怕吉他弦的声音，对，我是一个蛮奇怪的人，就是我也怕那个羽绒衣如果它的材质是那种叽叽叽的，就是会啾啾啾的声音，我觉得全身很不舒服，那个不舒服的程度大概等于你指甲刮黑板的感觉。对，所以 我真的我只要看到有人穿那种羽绒衣走过我旁边，然后我就会把我耳朵闭起来，不然就是我就快速走过，因为我真的不想听到那个声音。所以我妹之前跟我去日本的时候，她就给我穿那个，然后我就想呀，她只要讲什么姐姐你要不要拿那个，然后洗洗，然后我就说啊，我妹就说你这很夸张，所以她就会避免就是过度移动。好，回到正题，我那天第一次就是不是第一次在记得我咖啡遇到电池没电，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因为演出就整个不能这样子 不表演，就说 Hello 大家，因为我吉他没电，那你们慢慢用餐再见咯就是我饭也给人家吃了，我总不能就是这样拍拍屁股就走了。 好，所以我就那时候很幸运是阿威老师在附近，然后就来我来直接来餐厅，然后帮我现场大表演一场，就是换电池。然后也有一些音乐朋友看到我那个 Instagram 有分享那个限动，就说啊，你平常就是要检查一下你，就是你每次表演就是要换电池。我就谨记这个教训 ，But 天不从人愿，上个礼拜是这个礼拜吗？对，这个礼拜我就记得我咖啡表演，你们知道 what happened 吗？我是1月21办专场，然后隔一个礼拜而已，我就去 remember me， 结果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吉他会没声音，太瞎了，才一个礼拜。因为通常大概是就是你表演就是表演的次数不会那么，因为我平常可能是六日才会有一些演出的机会，所以没有到那么好点。然后 remember me 的朋友就是员工们也很 nice， 就帮我到处想办法，然后就想说是音箱的问题还是导线的问题，在那边冰冰冰冰，然后在那边弄。我本来想说哇，我抓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那边大吃一场，然后再悠悠哉哉的顶着我的小腹然后上台表演是很嘟嘟好的。没有，我那天就是忙了一个小时，然后我的松饼直接冷掉，然后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怎么会这样。然后那天上台就他们就帮我接麦克风在吉他那边，所以就觉得很 sorry。 回家之后我就马上拿那个音箱插我的那个家里的音导线插我家里的音箱试，想说是不是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音箱没 no my problem， 我也没声音。我就隔天去找那个就是店家，然后请他帮我看，因为是他帮我装的。他就说天哪，你是买到电池王，雷电池，我们说那个叫什么机王，它就叫做电王，我是电王。反正我就买到一个只能用完专场表演然后就立马没电的电池，它是全新的。对，你不觉得很瞎吗？我就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太荒谬。我想说哈，怎么会这样。后来我就就是下定决心请他教我怎么换弦跟换电池，因为我就觉得以我这么幸运的人真的是很难保就是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呀。这就是我最近一直觉得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我身上，很奇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 Chase After The Sun， 其实是在讲我在2023到2024就是跨年的这快闪日本福冈然后的会议。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就是有一天我们本来是我的朋友发发，他还想说他还用 Notion 就是设计了什么雨天行程跟晴天行程，他就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的人，然后我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说哇好啊，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看他规划行程，然后就充满了无限幻想。然后我记得那个好像是第二天，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对，然后我们就是先去逛街，然后就发现竟然出了太阳。因为那时候的天气就是有一点阴天又有一点阴晴不定，然后他就突然说还是我们要去我们晴天的行程，就是要去夫妇岩。我想说天哪，要去夫妇岩，可是我要帮家人买的药跟什么发热衣都还没有买好。他就说没关系，我们也可以不用赶，就是随性的逛这样。然后后来真的我们就是非常曲折，我们先去搭地铁，然后搭到要搭公车，可是我发现那个日本的那边的公车站牌不太会开。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很幸运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然后她就用英文跟她沟通说请问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我们是要搭哪一班公车，因为我们差一点就上了一班错的公车。然后我们就搭了大概一个小时多我记得是，然后就跟着那个海岸线，它的路就是很小，很像那个消失的情人节那部电影的画面，就是 一台公路车，然后开在就是很窄的公路上，然后你左右两侧其实都是就是海线这样子。对，我那时候觉得天哪，这也太美了。然后沿路上大家都很守规矩，然后都很安静，非常的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就到，然后那天海边风超级大，就是大到一个就是你手上的东西全部飞走那种。我们就往那个海岸就是夫妇岩迈进，然后狂就是那个风大到一个不行，可是就看到那太阳非常的大颗，然后觉得很舒服，就去追夕阳。那个画面就会觉得天哪，你好像可以丢下所有东西只为了一个很单一的目标往前迈进。所以这首歌 Chase After Sun After The Sun 其实就是在讲说有时候你很 工作烦躁或者是你心情很郁闷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像我之前写的那首 Be a Runaway， 你要需要逃离，然后换个环境，然后把所有不好的东西先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去接触新的东西，然后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有一些新的感受，你就可以用新的心态去处理那些不喜欢的事情。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这一首我2024的，也就是刚刚我吃完早餐完成的创作 Chase After the Sun。OK， 这首 Chase After the Sun 就当作我们2024新的开始，自己鼓掌。对，好，然后其实我在看他日落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有一本书，它叫做《当平凡走到了日常》。对，然后他有一个，他就是分成那种心灵的一些散文啊，然后有一篇我记得他叫 Delete， 就是删除键，然后他就说，比起日出我更喜欢日落，比起开始我更喜欢结束，比起建立新党我更喜欢清空垃圾桶。然后 他其实要讲的就是，在一些时候你觉得该抛下的人或是事情，你就是要勇敢的抛下，就是不要留恋在一些真的不太适合你的人事物身上。他就说，失去不可怕，留恋不该留恋的东西才更可怕。就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在福冈看到那个日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像我的心，我一些不想 但是却很在意的事情，好像就是随着那个太阳一起消失在海平面之下，觉得非常的舒服。虽然说就是台湾的美就是也非常的美，就是有一些无可取代的美景，但是我觉得换一个情境的时候，你更有那种异地然后在那边自处的感觉，就特有感。对，所以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旅行。但是我从福冈回来，大家如果发现我的 IG 有一些故事的更新，就知道我那时候去回来之后，我就沉浸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里，结果我就发现我卡被盗刷。我晚上要睡觉前，我想说哇，隔天要上班，我就开始准备心情，觉得很开心，就殊不知啊，我想说等一下我的药，因为我之前我去的时候遇到，就是我有点快感冒，然后不舒服，然后我知道日本就是有那种就是超厉害的止痛药，它有分类，就是从一般级，然后中阶级，然后到最痛疼痛等级。然后我都想说不行，我这种痛，而且我生理痛也超可怕的，所以我想说我要买 extreme， 就是极极痛型。因为那时候我要跟他去追夕阳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舒服，就是风太大有点感冒。就回来晚上我在滑手机看一下我信用卡的账单，想说怎么可能我买药买到一两万块。我想说我就算是很有，爸爸一直说我是药头，就是我那时候买说我要买一盒算了，我想说以后还会用得到，但是我想说我一盒可能顶多没到那么贵吧，怎么可能会到一万多块。然后我就越想越不对，然后他说我还在 H&M 买了大概六七千块的衣服，然后我想说我没有买 H&M， 只有买 Uniqlo， 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啦。我在那边看，我想说我在那边自己催眠，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愚蠢，不想要浪费人家资源。我想说会不会是那栋其实是 H&M， 只是第二层有 Uniqlo， 我就自己在那边说服自己，就看到第三则明太子。我想说我不记得我跟他有去吃明太子，我就开始还是我的直觉是对的，真的是有坏人。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卡，我没有在日本刷那张卡，我没有拿出来，想说我来找一下，结果找不到。原来是可能在日本的时候，我在掏我的钱包的时候它掉了，我把它带去。对，我就非常紧张，想说天哪，这样零零总总总共花了大概一两万块，我就赶快开始打玉山的客服。但我同时也很担心说就是很久，就是那时候很晚了啦，不是很久，就没有人会接我电话，然后我就一直听那个背景这样噔噔噔噔啦啦啦啦啦，然后我就觉得很烦躁，我就手一直这样一直对，然后说您的客服人员正在忙线中，要等候，请怎样？我想到继续按等候，等候，等候。后来平常有在做好事，自己讲是一个非常有磁性的男生，他接电话，他就说：“喂，玉山什么？我是什么？很高兴为你服务。”我说：“我就讲，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那个信用卡不行。”他说：“哦，请你不用担心，然后什么，请你提供什么？”那我就乖乖听，很大声的报出了我的身份证字号跟他要所有资料。我就像一个很乖的小孩，然后遇到坏人，然后看到警察波波，想要告诉他那个坏人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想要告诉他我是很认真，我是好人这样子。然后他就很专业的帮我处理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基本上如果你的信用卡背面是有签名的，然后你的额度是已经超过就是两千块，因为他说你这个金额，然后他基本上是应该是不用我付。我说可是我已经超过了24小时，因为基本上你的信用卡如果不见的话，就是24小时内你去提出这个不是你的消费，他就是帮你取消。可是因为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两天后了，然后我就等待他的通知，之后他就有寄信给我说请我写一个就是事件发生的一个说明书。然后因为我有发现他刷我卡的时间我已经回到台湾了，所以我就再提出我的机票啊，还有我的护照等等的证明。然后在前两天，就是过了大概一两个月，其实蛮快，因为他本来想说国外的可能会是120个工作天这样，或者是两三个月，但是蛮快的，就马上就把那个坏人，那个刷我卡的坏蛋，就是那个费用就是扣掉了。对，我祝他这一年都很随。而且我还有网友，我在 PO 那个限动就提醒大家，就是信用卡背面一定要赶快签名，就不要觉得说反正也没有，也就是平常刷卡的时候那个人也不会特别看，但是像我这种遇到这么幸运的状况的话，你就真的要记得要签名。因为他说如果没有签名的话，其实那个额度就是超过基本额度的话， 你就是要付他那个钱，比如说超过2000块好了，那他可能就给你刷个8万，你就是要付掉，因为你那个信用卡上没有签名，大家真的要记得哟。好，就是我的 灾难季，对，就是觉得到底是要死不死。然后再来就是刚刚前面不是讲到我电池没电嘛，然后我就下定痛定思痛，就跟那人说不然你教我怎么换弦好了。然后他就是很温文儒雅的一个人，男生，然后就说好，我现在教你，那你之后就是可以自己想办法换电池。我说 OK OK， 然后他就开始教。然后你们知道吉他的那个远远靠近远远的底部不是有个卡榫吗？他就很温柔的说你现在呢很专业，他说你现在要把它就是用这个旋子进去，然后把它由下往上垂直的把那个弦拉起来。我就说，他说你要试试看吗？还是你听就好？我说我觉得我试试看好，因为我手超拙。你知道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剪剪刀那个线，我永远都剪不到那个线，我的线都会歪掉。而且那个老师，我记得那个老师很过分，他还跟另外一个老师说，他说那个 Helen 是不是小脑有问题？为什么会什么剪不齐什么，然后走线就是走那个平衡的，我都很容易走到有点微歪掉。他想说我是不是脑子坏了之类的，所以我就说不行。结果真的果不其然，我去，他说来，那下一个线的那个洞给你这样掏起来，这样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是它是由下而上，然后垂直往上，然后我就很像给它就是有点微45度，就觉得啊，就给它翘起来就好了，就是把它翘起来就好了，没有。然后我的那个卡榫跟线直接弹出，这样然后喷出去。你可以想象在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就是音乐教室，然后放着那种古典吉他的 solo 的那个音乐，这样噔噔噔噔，然后我说我来然后那个棒棒棒，就看到那个卡榫就是弹得乱七八糟。我头一次看到那一位就是技师失控的大笑，就是他平常是一个非常文静的男生，然后他就直接笑得非常的灿烂。我把他逗笑了，他就说哈哈哈哈，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哈哈哈哈，这样。然后我这样对啊，我就说吧，我今天一定要教我做，不然会出事。对，然后我东西就是调东调西的，美劳零分，就是所有美劳的相关的工作我就是零分。好，这件事情希望我可以不要再让它发生了。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就是关于表演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从小时候我在学钢琴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父母，其实我有一些朋友现在为人母为人父，都问我说就是要不要，你觉得他要不要学钢琴，或者你觉得他要不要学吉他，或是任何的才艺。其实我觉得学都可，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蛮幸运的，就是我的爸妈会一直给我机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乐器，或是不是乐器啊，兴趣。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学了之后，有一些过年的时候长辈来家里，你的爸妈就会把你当做一个炫耀的工具，就是他可能的初心就只是想说哦，他就会啊，就弹一下是怎样。可是你也要想，就是那个小孩想不想做这件事，我觉得其实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他们就说你要大方啊，然后要怎样。可是重点是第一，你跟那个亲戚你根本不熟，然后第二 probably 你不喜欢那个亲戚，他平常都很喜欢酸你。我记得那时候我以前就是有龅牙，然后他们每次看到我说来你来你来一，然后就是给人家看你的牙齿。我想说啊，我的牙齿就很不好啊，你为什么不看我的英文，你为什么不看我的画画，你为什么要看我牙齿一啊，我牙齿就有蛀牙。然后每次一来他说哎呦，这样。你请问你会想弹钢琴给他听吗？ No， 你不会想弹钢琴给他听，你巴不得他直接撞墙算了。但是因为大人的那个世界就是你就觉得啊，不行，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你就硬着头皮上去。但其实那个感觉是你其实没有很 into， 就是你没有享受那个音乐的过程。其实我就觉得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父母的，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观察一下，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比就是我的爸妈就是更加细腻。但如果你们有可能忽略掉了这块，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分享。就是当然在你很喜欢的很熟悉的就是家人朋友面前，你的孩子可能就真的很愿意表现。可是如果对啊，我就觉得如果他不想要就不要勉强他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音乐分享的快乐，他只是很紧张。然后我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分享很不纯粹了，他没有办法得到正的能量。然后有一些家长很喜欢在他表演的时候，你看吧，这根本没什么。我心想说靠腰，你自己也没上去，你在那边讲别人说这也没什么，你不知道他心中经历了多大的风暴。对，而且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去学钢琴，因为我是学古典的哦，这就要讲到我12月发生的事情。诶，我不知道我讲过了没，反正那时候我就是因缘际会帮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伴奏大提琴，他那时候刚学大提琴。 我想说好啊，反正就是好玩嘛，大家就玩玩在一起 play together。 然后他就练那个天空之城，然后我们就去练习了几次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拿到那个五线谱，就是他那个伴奏谱，我觉得那个伴奏我不是弹得很习惯，就可能我也没有很厉害，我不想要照他那个弹。然后我就用了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然后伴奏，因为我跟他比较少对到一起练，所以我就是先把我的录音档，就我在家里先用 keyboard 然后弹，然后我就说，欸，你可以请你老师就是听这个然后跟着你拉这样子，然后等到有机会比较日子比较近了，我们在一起去那教室练。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个老师他对不到我弹的琴，很奇怪。对，然后那时候说老师说抓不到，我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放我那个录音档然后唱给他听。然后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奇怪。然后第二次是去他的音乐教室，然后他老师也在，然后我就开始弹嘛，然后他就说，哇，你这是爵士弹法很厉害，是爵士吧，是吗？我想说我哪知，因为我的琴龄其实没有很长，大概三年四年这样，三年。然后我就说，哦，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可是你这个弹错了。我说哪里哪里，因为其实我想说啊，他是专业的嘛，就是可以请教他。然后他说你这个是16分音符，然后怎样什么怎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老师我应该要怎么弹，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高兴你这样就好了。我想说蛤，哪招，就是他也没告诉我的解决方法，只是告诉我弹错。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是处于一个我一直觉得我在弹错，但是老师也没有告诉我要怎么弹的状态之下，然后继续完成那个弹陆续的动作。好，然后结果后来那天他那个老板娘，那个老师不是老板娘啦，就是老板娘的儿子也跟他学，然后他们有一个其他的合奏这样。我跟你讲那个合奏真的是惨不忍睹，就是你可以知道那种吉他不是吉他，我在讲什么大提琴的那个弦啊完全不对音，然后他们在拉那个圣诞节段嘚嘚嘚嘚嘚嘚，然后就听到很像一个很奇怪的 KKKK 的声音。我那时候坐在那边觉得天哪，他们都不会紧张吗？他们其实也着实为我上了一课，就是 Oh my， 真的有人觉得这样可以耶。然后主要是老师会让我觉得很吃惊，老师就说好，那我们就是加油哦，好，你可以结束了。然后那个弟弟就说哇，我要去日本了。我想说哭腰哭，你接下来再过没多久你就要演出，然后你现在吉他不是吉他，我一直讲错，那个大提琴拉不准，那你现在给我去 God damn Japan really。 然后他就离开。后来反正后来第三次就是我真正对那个老师忍无可忍的一次，就我觉得我头一次气到一个就是我全身都在发抖，但是我碍于我的朋友还在他的淫威之下，就是还不能，因为毕竟我还是要在他的成果发表表演，所以我就是碍于礼貌，我也没办法就直接对他大发一场飙。对，但我的脸很明显告诉他就是力气细这样。我那天跟他练习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我的耳边打拍子，他说你现在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我旁边这样啪啪啪耳朵，而且重点是他也没有对到拍子，我就觉得很烦。他就是说你这边要渐强哦，这是第三次我们练习，然后好像隔两天就要表演了。我就说这边要渐强，我说老师你上一次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这个小节不需要耶。他说那没有没有，那你就是渐强。我说好啊，我说那这边后面还要渐强吗？他说那边也怎样好了。我说那边是哪边，第几小节，因为通常你就是你在跟那人家对的时候你会讲小节，你才知道说确切的位置，因为每个人的谱长得可能不太，碍于乐器不同你的谱会不一样。然后他就是我就觉得他很不专业，他就说哦那就是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准备谱。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不是音乐老师，可是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很在意你的教学，你一定会自己有一本课本吧，你的学生今天学到什么进度，你会先帮他规划，或者是你知道他可能弹到那里他会遇到一些瓶颈，然后你知道他会在这边跌倒，你会告诉他要怎么样克服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 foresee， 就是预见预知学生在哪里会遇到困难，因为你自己也曾经是学生。但他没有耶，我就觉得他真的很瞎。然后他说那边要加强，那边要减弱，然后就开始疯狂指导我。我心想说哈罗，这位太太，你的学生不是我，你的学生是我朋友大提琴，而且我朋友就是练习的很认真，然后练到手 就是都有点受伤，因为那个老师没有，因为他后来去跟其他老师学，然后就说发现那个老师在姿势上什么的真的是很有问题，因为他没有特别的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告诉他方法。然后后来他，然后我他就在那边冰冰冰冰一直在讲我怎样，然后我就后来有点生气，我说好，要建强是不是，然后给他超大声，然后他说啊很好，然后他就坐下来开始跟我配。我心里想说不好意思，我没有要跟你一起表演 OK， 请你停止那个拉筋。而且我必须要说，我对于音乐老师的印象就是我也没有遇到很多音乐老师，可是你看我小学什么国中高中遇到音乐老师，然后我以前认识一些音乐系的同学，因为我之前有去修音乐系的什么乐团演奏课，然后或者是我的钢琴老师好了，我都觉得他们会很注意自己的仪容，就是没有要那么花枝招展，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可能会稍微让人知道说嗯，他今天就是要来上课的，他会穿就是比较正式，或者是他的妆也会稍微上一下， even 男老师他可能头发也会稍微梳整齐，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你工作的尊敬吧。对啊，可是那个老师是完全清汤挂面，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大胖达。我想说哦天哪救命，我看到他我整个饱了，我就跟 我跟我朋友说你怎么办法跟他学，他想说没关系我就归零啊，就什么都不懂，就是好好跟老师学，就殊不知他是这样。然后我那天真的气到爆炸，他就一直疯狂的叫我要怎么弹怎么弹，然后我就给他弹超级快，还不小心中间因为太生气然后有点手滑到，然后那个琴盖这样砰一声关起来，然后老板娘吓到跑进来，我跟她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内心真的是我觉得气的原因除了他没礼貌，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误人子弟，就是你乱教一场，就是你好像就是很漫不经心啊，我觉得你自己烂没关系，可是你不可以跟人家拿了钱然后你给人家乱讲一场，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行为，身为一个老师。对，然后后来那天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朋友就说啊，怎么办老师，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拉不太顺。通常你是老师你会再开多开时间就是跟他约让他来这边练，然后老师知道，他就说哦，那我们就礼拜天见哦，加油。我心里想说天 Oh my god， 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我说我录全部的钢琴好了，因为我在家里是用 keyboard， 我说我录给你，你自己回家练，你有问题可能再问老师，然后就弹完这样。然后我朋友就可能也感觉到我很快生气，他就说啊，没想到你弹那么多，真是辛苦你了什么的。然后我一直提醒我自己说，对，因为我朋友在旁边，我不可以对这个死胖子生气。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记得到时候就是你刚刚那边就是还是没有建强什么，想说你去死啊，不然你自己来弹，因为他自己不会弹哦。因为我后来有一天我就没有去跟他配，就是我第二次跟第三次中间，有一次是我的朋友跟那个胖达老师练。那个胖的老师就是弹钢琴的部分，我朋友就说他弹得非常糟糕，就是完全不行。后来我就问红豆，因为我这次专场的小提琴手他以前是就是音乐班的，他就说蛮奇怪的，就是他说虽然他是不同的就是乐器的大小，就他是小提琴可能拉法不一样，可是他说基本上这种听他讲指导的话就觉得他蛮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是通常都会复修钢琴，所以你钢琴不会烂到这个地步。而且哦，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弹的时候，他说哦，你那有一个地方是哪里，然后讲了一个西班牙文，就很像那种音乐要 crescendo 渐强，可是他不是讲这 crescendo 我知道，但是也不是 allegro 什么活泼的什么，没有，他就是讲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名词，然后我又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又很生气，我想说你都不救你的学生，你在那边刁我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我说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讲我说对啊，你刚老师你刚讲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说你可以告诉我吗，然后他也讲不出来，我想说那你不知道还在那边乱讲一场，我更气，我那天气到出去我直接去星巴克点了一个长条的蜂蜜蛋糕，然后跟一杯拿铁，然后回家咕噜咕噜那边狂吃，吃完之后我就直接正笔疾书，因为我跟你们说，因为它是一间就是没有什么在经营就是网站，它没有网页，它只有 FB，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平常应该也是没在看什么客服讯息，所以我就觉得我也不想要当网军就是疯狂的批评这个人，只是我真的很不想要就是再有学生去跟这个人学大提琴，我真的觉得那个体验非常糟糕，我光是一个旁边的人我就觉得糟透了，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老板娘，我没有给那位胖大姐，因为我觉得还看不懂，对，然后但就后来就这样算了。然后那天演出的时候就是 哦，也很瞎，也很荒唐。那天你就会觉得你很像回到一个很旧的年代，然后大家好像是某一个过年，然后大家刚好都聚在楼梯间，然后一个小小的这种社区的小平台，像人唱卡拉的地方，但是是室内，然后大家坐在那边听人家表演，然后上台的状态就是真的很多人弹错，但大家也都觉得没什么，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分享会，所以 even 你犯了很大的错误，比如说你大弹错，你弹巴哈的那个小步舞曲，你整个就是左手的和弦就是很多东西都通通都不对， never mind。 然后他摆了一台相机在那边，就是不是相机，手机，然后架脚架，然后想要侧录，但是他没有按 play， 然后那个脚架就直接挡住了我看演出者的视线。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欸，他那个是不是没有按播放，然后或者是，欸，那个表演者弹的怎么样，我说我现在不知道，因为 我现在完全被挡住，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然后等到我跟我朋友开始弹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人把那个脚架拿起来开始狂录我们表演，我就想说天啊，他在干嘛。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我觉得以一个音乐工作室来说，就是你表演的时候你不会拿小蜜蜂去收你吉他的声音，就是小蜜蜂的接触界面是人声，它是圆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听起来很就一直发出那种，你们知道吗，小蜜蜂那种滴的声音。然后我听到就是人家 solo 吉他像在弹二胡一样，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整天我那天又生理起来就爆痛不已， like a disaster， 糟透。所以让我们暗自祈祷，就是为这个世界祝福，不要再有人遇到那位可怕的老师了。对，然后结束之后 我朋友也是因为这样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然后才找到一间就是很不错的老师。我就觉得老师真的是要慎选，对啊。而且在就是教书教久了，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到一个环境，你当然家长会想要筛选好的教学环境，但是有时候真的跟运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就跟任何工作一样，就是任何一个公司都会有好的人跟不好的人，有认真的人也会有不认真的人。有些人他不认真就算了，他还要让那些认真的人 look bad， 然后有些人是很认真，然后还要担心被那些不认真的人弄。我就觉得这一切真的是非常的荒唐。我们或许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理想国，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都希望坏人可以下地狱，然后好人可以上天堂，但这世界告诉我们办不到， So 我们只能向着光， Chase after the sun， 往阳光的地方走，然后跟着有着阳光的人在一起，日子就会好过一些，然后好的事情也会找上你。好，我觉得这就当做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结语吧，让我们一起 Chase after the sun。好的，海伦音乐电台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分享的故事，还有我写的歌 Chase After the Sun。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五星好评，或者是有人想赞助海伦喝一杯咖啡，下面有连结可以点选哦。最后祝福大家有一个超级棒的2024开始，虽然已经过了一月，但是还有2、3、4、5、6、7、8、9、10、11、12。我们下次见啦，拜拜。